那一卷，我们刚好讲到姜夔的八归，说到这个作者虽然是跟他的朋友分别而有一种一一的离情，但是他又会替对方来设想，当他这位朋友回到家里的时候，想到他的妻子盼望了那么久，而终于丈夫回来了，这种夫妻相逢之乐也就使他这种离别的心情又冲淡了一些。所谓翠尊双影，下了珠帘，玲珑闲看月，这种奇丽的情感，这种美丽的词语，真所谓是活色生香。尤其他着一个闲字，玲珑闲看月，这个闲字写得非常巧妙，尤其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这首词的神韵。那么姜夔他也可以说是一个词中的圣手，那么现在我们把宋词讲到这里，已经是有93首，那么还剩下来有几首词，我想借这个机会要来介绍李后主的词。虽然李后主他不是宋朝人，可是在宋朝在宋词300首里面没有他的作品，可是李后主被称为词中的帝王。那我们介绍了宋词之中那么多位杰出的词家，如果不来读一读李后主的词，那么各位也一定会感觉到非常遗憾。所以现在我还是利用这个机会把李后主的词介绍几首让大家欣赏一下。李后主他的名字叫做玉，李玉，字崇光，李崇光，他是南唐李璟的第6个儿子。那么李璟被称为南唐宗主，所以他就被称为南唐后主。他是五代十国的那个时期的南唐，就定都在现在的江南，他的国土在现在的江南一带，定都在南京。这位君王他非常喜爱书画，并且他很长于音律，25岁他就做皇帝。到了宋朝，宋太祖继位以后，曾经要他北上朝见， 但是李后主他托辞推迟了，假托一个缘故推迟了，他没有北上朝见这个宋太祖，所以宋太祖对他非常不满意。后来派兵去攻击这个南唐，终于李后主不能抵抗而投降。那么他在位15年，后来被俘虏了到宋朝去。那么宋朝封他做维命侯。那么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亡国的悲哀，而过去他做皇帝时候的那种富贵荣华的享受，再再都引起他的思念，他的伤感。所以我们读李后主的词，可以把它分作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他在亡国之前，在宫里面声色之乐，那种欢乐的情形。那么在他的词里面表现得非常生动。后半段就是他亡国之后，他的词风做了一个大的转变，完全就是以哀伤的心情来回忆他过去的繁华。在看到目前的寂寞凄凉亡国的哀痛，那他的词风完全不同于前半期的。可是最感人的作品，也就是在他亡国之后的这些词，几乎每一首读起来都会让人心摧肠断，都不禁与他兴起了一种亡国败家之感。现在我们就介绍他的前期的作品，还有后期的作品，让我们来看看这位词宗帝王是如何的把他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情感都在这个词里面发挥出来。现在我们先看看他的一首《忆护珠》，这个词牌的名字叫做《忆护珠》。小庄初过，陈坛青柱歇而过，向人为路丁香客，意气清歌暂饮樱桃破，罗袖一缠音色可。飞身悬背香劳卧，袖闯斜屏娇无罗。这个屏字有的要写成刃字，袖床斜刃交无罗，这个哪字要读罗。烂绝红绒笑向檀囊破，这首词它是在亡国之前描写 他跟大周后那一段奇丽的浪漫的一段往事。李后主他有两个皇后，就是大周后、小周后，这是两姐妹。这两姐妹都非常得到李后主的宠爱。在大周后没有死的时候，小周后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跟李后主亲密。后来大周后病了，而小周后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宫里面来，那就跟李后主感情就加深。后来大周后死了以后，小周后就得到了李后主的宠爱。所以这首词就是描写大周后的那种娇憨撒娇，一种少女的娇态，描写得非常生动。所谓小庄初过陈潭新筑西河沟，这个陈潭，这个潭是一种浅红色，那么那个红色深一点的就叫做沉，浅一点的就叫做潭。在唐朝宋朝的时候，一般的年轻妇女她们多半都用它来擦在嘴唇上，等于我们现在擦的口红。那他这句词的意思是说，那个大周后啊，在早晨起来梳妆的时候，小妆出过，梳妆完毕了，那么在嘴唇上涂了一些口红，陈潭倾注西而过。所谓倾注者，就是轻轻的涂上去，轻轻的把这个口红点上去，西而过，那是当时的一种方言。那意思是说，梳妆好了之后，口唇边点了一些陈潭，一些红色的唇膏。向人为露丁香客，这个丁香本来是植物的名字，又叫做鸡舌香，所以有人就常把它用作女人的舌头的一种代名词。那这里就是说，这个大周后化好的妆之后呢，她向人稍微露出自己的舌头，表示很得意的一种神态。向人为露丁香客，因为他梳妆打扮好了，自己看到感觉很满意了，很漂亮了，所以他笑到别人把舌头伸出来那种娇憨的模样，也是周人喜爱的一种动作。一曲清歌暂饮樱桃破，那么他当然得到李后主的宠爱，一定是能歌善舞了，一定是歌舞全才的、射艺双绝的人，所以他的歌一定唱得很好。这个时候他就歌性大发了，就唱起歌来。那么唱歌的时候，暂饮樱桃破，这个樱桃我们都拿来形容女子的口娇小而红润，像樱桃一样。 那他这个破字就用得很好，因为他唱歌的时候把嘴张开了，好像那个红红的樱桃破了一样。这个破字写得非常生动，赞引樱桃破，因为他唱歌把嘴张开，所以暂时就好像那个樱桃破裂的一样。下面的这一段，罗袖一蝉音色可，那是讲到这个大周后他穿的这个衣服是狮子品罗袖，这个狮子品的衣袖，一蝉音色可，被那个酒沾到了，那这个意字就是当沾染的意思，这个音色就是这个深红的颜色。那么他在喝酒的时候把这个酒沾到衣袖上了，那这个可字就好像是说不在乎的意思，算不了什么，因为当时他非常得到皇帝的宠爱，那么即使把酒沾到衣服上，把衣服弄脏了，那也不算一回事了，那也无所谓了。这也就是表示这个大周后啊，他是恃宠而骄，那种奢侈浪费的情形，一件很漂亮的衣服把酒弄被酒弄脏了，他也无所谓。所以罗袖一蝉音色可，飞身悬被香楼卧，飞身是说那个酒喝多了，喝多了香楼，这个楼字就是那个酒汁，甜甜的酒汁，那个卧字呢也是带污染的意思，飞身悬被香楼卧，那么喝酒喝多了有点醉醉的，那也就把这个酒泼到身上了，衣服被这个酒污染了，所以飞身悬被香楼卧。那也就是讲到当时大周后跟这个李后主在宫里面饮酒作乐的情形。绣床斜倚娇无罗，那么他喝醉酒了之后就斜斜的靠在床上，所谓绣床，当然皇帝皇后睡的床都是很漂亮的，都是有绣的很多花纹的，所以叫做绣床，不管是被呀帐子都是一样，所以叫做绣床。他斜斜的靠在床上，娇无罗，一派那种娇羞的样子，娇然无力的样子。这个罗字就是好像无可奈何的意思，也就是无限娇罗的意思，就表示这个大周后喝醉酒了，身不由主靠在绣床上，那一派娇懒的模样叫做娇无罗，绣床斜刃娇无罗，或者是绣床斜屏娇无罗，这个屏字都刃同刃字都是当靠到的意思。难结红容笑向弹囊唾，他嘴里面嚼了一根红的绒线，这是毫无意识的，因为他喝醉酒了，也就不知不觉的拈起了一根红的绒线放在嘴里头嚼，等于我们现在随便拿样什么东西放在口里头吃一样，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吃进去，他把那个红的绒线嚼烂了以后又吐出来， 笑向螳螂兔，一边娇笑的一边把这个红的绒线吐到李后主的身上。这个螳螂也就是古代的妇女称自己的丈夫或者是情人称为螳螂，因为这个螳螂它是从前一个人的小名。从前有一个美男子叫做潘安，潘安他的小字就叫做谭奴，所以以后一般的妇女称呼他所喜欢的人就称为谭郎。这里的谭郎当然是指的李后主。笑向螳螂兔，娇笑的把那个红绒线吐出来，吐到李后主的身上。那么这首词活生生的把一个女子的娇憨的神态描写出来，让我们体会到李后主那个时候享尽了人间的富贵，在这种声色场合里头，那他是得心应手，那他也就沉迷在这个声色之中。那么他把这个大周后的一张小嘴尤其特写得很生动，比如青柱沉檀香，这个沉檀红色的那个口红，微露丁香舌，这个舌头微微的露出来，绽破樱桃口，那个口很小，像樱桃一样的红润。那么又一曲清歌，在酒醉之下斜斜的靠到绣床，对着谭郎而娇笑的脚吐红绒线，这种的情调在我们读起来也会想象到当时他们那种闺房之乐。这是李后主描写大周后的一首词。接着我们就看到他一首《菩萨蛮》，这就是讲到跟小周后幽会的一段绮丽之情。花明月暗浓轻雾，这首词的词牌就是叫做《菩萨蛮》。花明月暗浓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蝉袜不相接，这个字要读蝉，手提金缕鞋，画堂难判见，一向为人赞，奴为出来难，胶囊自一连。这就是讲到小周后，当时她还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她跟李后主幽会的这段怨史在这首词里面刻画入微。当大周后生病的时候，那么他这个妹妹小周后就到宫里面去探病，住了几天，而大周后不知道。等到他知道的时候就非常生气，一直到死他都不肯面对到李后主。 那么这首词，我们看看他怎么样把小周后的那段纯洁而又奇丽的情感，又害羞又不敢让人家看见的那种畏畏缩缩的神态，描写的怎样深刻而又细腻。所谓花明月暗浓轻雾，是讲到当时在夜晚，花明月暗，在这个昏暗的月光之下，在这个花丛之中，笼罩到一层薄薄的轻雾，这个笼就是笼罩了。那天晚上有微微的月光，那么他们两个人就是相约在某一个地方幽会，所以第一句就把当时的这个夜景描写出来，是一个有雾的夜晚，月光很暗淡，但是花却看起来还是那样的明艳，所以花明月暗。今宵好向郎边去，那这个好字就把这个小周后的那种内心的曲折的感情描写出来，就是趁到今天晚上花明月暗的时候，有雾的时候，那么正好要到秦郎那边去了。所谓郎，那当然是指的李后主，但是他又要避人耳目，又不能够明目张胆的去会秦郎，所以缠袜不相接。这个缠袜的就是用袜子来贴到地，那个袜子在地上走。那么因为他匆匆忙忙的走出来会秦郎，所以他不敢穿到鞋子，因为穿鞋子声音太大了，他把鞋子脱下来，穿着袜子贴到地上走，轻悄悄的，没人听到，所以缠袜不相接，他穿着袜子走上了台阶。所谓相接者，因为那里都是一片的花丛，所以叫做相接。手提金缕鞋，这个金缕鞋就是指的那个鞋面上是用金线绣成的很漂亮的鞋子，金缕鞋。这个小周后手里提到一双鞋，那么就穿到袜子，匆匆忙忙的走过来。画堂难判见，那这个画堂，那也就是说那个厅堂装饰得很漂亮，有很多彩画装饰起来的，那所谓画堂。那他们两个人约好是在这个厅堂的南边相见，南畔，在这个厅堂的南边的来见面。那么见了面之后呢，一向为人颤，这个一向的向字跟那个想字相通，就是片刻的意思，短暂的意思。因为他们这种见面只是偷偷摸摸的悄悄的出来，那就不敢耽搁的太久，所以在这个短时间里头，小周后就依靠在李后主的身上怀里，同时还有一些颤抖，这个颤字就形容得很妙， 把一个年轻少女又羞又爱的这份心理描写出来，他又害怕又高兴，所以靠到李后主的身上的时候，他还要微微的颤抖。奴为出来难，那这个奴就是指的小周后，他对李后主说，我要出来跟你相见确实是非常的困难，要避人耳目，要选择一个夜静更深的时候，那这不是很难的事吗？尤其在宫里面那么多的人来来往往，尤其是一个皇帝身边有那么多人来服侍他，那这两个人要想单独的会面，那是多么困难。所以奴为出来难，我出来一次来见你一面确实不容易啊。胶囊自一年，那么现在见了面之后，那你就尽情的来怜爱我吧。这个怜字就是当怜爱的意思，胶囊自一年，这个自意就是尽情。现在我既然出来了，我到你身边呢，你尽情的怜爱我吧。那么这首词就是讲到小周后跟李后主他们两个人相会的这段事情，而在他这个词里头刻画的很细腻。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到，在那个朦胧的月夜，趁到一般人不注意的时候，匆匆的离开了自己的住处，而赶去会这个群郎。这位情窦初开的小姑娘，手提到金缕鞋，以袜子来代步，而轻悄悄地溜上了乡街。他来对这个李后主投怀送抱，这一段就写进了少女情真意切的这种娇羞姿态。这种描写的手法是多么的细腻，也多么的引人奇思。确实李后主不愧是一个调情的圣手，也是抒情的一位高手。那么这两首词都是在他亡国之前跟大小周后两个的那种细腻的情感的一种描写，还有把这两位美人的娇态也活生生的刻画出来。那么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他亡国以后的这个词，那就完全跟以前的不同了。他的风格做了180度的转变，那我们就看看他这首《望江南》。这个词牌的名字就叫做《望江南》，而他的词的内容也是《望江南》，因为江南是他的故国，现在他被宋朝俘虏过去了，离开了自己的故国，就引起了他无穷的思念。所以这首词的内容就是 回想到江南故国的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是旧时游上苑，居于流水马如浓。那车，我们读车子也可以，车如流水马如浓，花月正春风。多少泪，断点复横移，心事莫讲何内说，凤扇休向内时吹，长断更无疑。这首词就是作者已经到了宋朝以后，被俘虏之后所作的。他很怕提起过去的繁华旧事，也怕听到凤声细乐，而深深地显露了当时他那番悲苦的心境。他一开始就以这个恨字来贯穿全首词。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在昨天梦中而留下了多少的恨事。那他在梦中看到些什么呢？还是旧时游上苑，他在梦中还好像从前在宫里面游玩的情形。所谓上苑者，就是讲皇帝饲养禽兽的一个大花园，帝王的游猎之所就称为上苑或者是上林。昨夜梦魂中，他在做梦的时候还好像是过去在宫里面游玩的那种情形。车如流水马如浓，那个时候前呼后拥来跟随着他，所以车子像流水一般的来来去去，马也像龙一样，也就形容很多了，络绎不绝了。这个流水跟这个龙都是形容多的意思，这个马奔跑的样子像一条龙那样的弯弯曲曲的，车子像水一样的流过去了。所以车马一多，络绎不绝，就所谓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那个时候正是春风得意，花好月圆，一片春光旖旎的景色。可是等到他梦醒之后，却是寄人篱下，却是国王家破，那这又勾起他多少的仇恨呢？所以多少恨，这种仇恨又是怎样才能够把它除去的？那么下半段，那就比这个恨更要深一层了，由恨而流泪了。所以多少泪，他想起了过去的繁华富贵，而现在如此的寂寞凄凉，当然他就免不了要黯然神伤，要潸然落泪。所以多少泪，断点复横移，那个眼泪流满了一点，这个脸就是面颊，这个移也就是断点面的意思，形容这个眼泪纵横交流，断点 傅恒仪，那个眼泪把这个脸上都布满了。这个脸字同仪字都是当脸面的意思。心事莫将何内说，那么他的满腔的心事，满腔的愁怀都不能够跟着眼泪一起说出来，他要说给谁听呢？也只有暗暗的把这个眼泪吞进去了，他也不能够向人家来倾诉的。所以心事莫将何内说，凤笙休向内室春。那个凤笙是讲一种乐器，相传在古代的时候有两夫妇很会吹箫，而这个箫一吹了以后，把这个凤凰都引来了，所以就拿这个凤来形容，叫做凤笙或者凤箫，来表示这个乐器很美。凤笙休向内室春，这种美好的音乐也不要向他流泪的时候吹了。既然他在流泪，他在伤感，还哪里会有心情听这种好的音乐呢？那么长断更无疑，只有更增加他的心摧肠断而已。所以他这首词开始他就直接的讲多少恨，那么他撒得很宽，把他的情感也挑得很深，那么归结到梦魂之中。那梦魂尚且如此，何况是现实。想到他从前的上月之游，车水马龙的气象，旖旎的春光，而终究是过眼云烟。那我们从这首词里面看出来，他是寂寞之中而见到繁华，凄苦之中而见到欢乐。短短的二十几个字，将国破家亡的这种仇恨表露无遗。那我们看到他这首《望江南》跟前面的那个两首跟大周后小周后调情的那一种的欢乐，那就等于是判若两人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他的一首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歌浓楼连霄汉，玉树即至作烟罗，几曾是干戈，一旦归为尘土，怎要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那么这首词也是在他亡国之后，想念到三千里的故国，怀念到故国的宫殿， 由于他当时苟安众乐，不是人间的愁滋味，也不知道人间还有战争干戈，所以他这首词就充满了一种悔恨。所谓四十年来家国，是讲到南唐从公元937年开国到975年李煜做这首词的时候，已经将近40年了。那么三千里地三国，这个三千里，那么据说南唐，他这里讲到40年来家国，从开国到亡国，到他做这首词，将近40年。这个40年以来的国家，家国就是国家，那么再加上三千里地的山河，它的国土有三千里这样大。那么在这一片锦绣的山河，在这个几十年的国家，现在都抛弃了，现在都已经远远的离开它了。凤歌龙楼年宵汉，回想到当年他的宫殿是如此的